大家好，那咱们知道以色列现在国家用的标准语言是希伯来语啊，这门语言啊历史特别悠久，有学者呢说它的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啊，那差不多是咱们中国的周朝了啊。但是呢，犹太人后来失去家园，散落世界，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的语言呢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？其实啊，现在以色列人说的希伯来语很大程度上是被人抢救性复兴的。那这希伯来语复兴经历了什么曲折，其中又有什么故事，今天呢咱就来聊聊这个。犹太人自打散落世界各地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呢也就接受了当地的语言。你在法国呢就得说法语，在德国呢就说德语，希伯来语的东西倒是还有，但是呢只是用来记录犹太教的圣经典籍，只有少数的神职人员掌握希伯来语。这个情况就跟欧洲的拉丁语特别像，到后来拉丁语因为只用在宗教场合，其他人基本不会说，就慢慢的变成了一门死语言。按照当时的形势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希伯来语就会步拉丁语的后尘。但是呢，到了18世纪后期，启蒙运动在欧洲大行其道。这个启蒙的核心，咱们课本里都学过，知识战胜愚昧，理性战胜迷信，现代文明之光驱走中世纪的黑暗。那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启蒙的方式有分歧的。当时有不少犹太人觉得自己既然没有祖国，那就用其他语言启蒙，比如说读法语书，将来好好做个法国人就得了。但是还有一些犹太人不那么看，他们觉得自己的希伯来语那可是用来书写圣经的神圣语言，比什么德语、法语、俄语高雅太多了，要启蒙就得用希伯来语启蒙。而最终塑造的人也不是什么法国人、俄国人、英国人，而是纯正的犹太人。持这种想法的人呢就被称作犹太启蒙运动者，翻译成汉语呢叫马斯基里姆。18世纪末呢，马斯基里姆们就用希伯来语呢创建杂志，试图给当时较为封闭的犹太社区介绍世界的新知，包括地理、数学和科学。结果犹太社区的拉比们对此非常反感，这希伯来语太神圣了，怎么能用它去谈论世俗的东西呢？啊，拉比们位高权重，他们一抵制，希伯来语就只能用来讲圣经。到了19世纪后期，世界和技术的发展是一日千里，但是呢，希伯来语还是被供在神坛上，使用这门语言的神职人员也越来越少，而希伯来语的生命力在快速的萎缩，眼瞅着就要变成死语言。与此同时，犹太人的民族意识迅速抬头，慢慢的呢，就演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。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曾经畅想将来的犹太国是什么样，用什么语言，想来想去大约只好用这个就是跟德语结合的那种犹太人说的话，就是这个异地叙语啊。而当时呢，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，一些犹太人操着不同的语言陆陆续续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。那就世界犹太人分三大波啊，一大波呢就是这个地中海犹太人，一大波是东方犹太人，一大波呢才是这个欧美犹太人。你别看今天欧美犹太人是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是占主导地位的，实际上这个欧美犹太人呢，就是尤其是欧洲犹太人啊，在历史上啊，在历史上他们的人数只占犹太人总数的 1.5%， 他们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啊，才发展起来的。而这个地中海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一直是占这个主导地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你这么多人，尤其是很多地中海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啊，你如果说让说这个欧美犹太人，就是欧洲犹太人说的那种异地叙语，那大家肯定不干。当中呢，有一个俄国的犹太人叫本耶胡达，他对于犹太复国有着更深切的渴望，是吧？这光是建国哪够呢？是吧？你必须得复兴犹太人的希伯来语言，将来的犹太国家得用希伯来语做官方语言，这才算数。那耶胡大他自个儿会希伯来语，坚信希伯来语不仅可以用来传播经典，也可以日常使用啊。他有非常强烈的执念，搜集每一个能找到的希伯来语单词，把它们组成句子，写成传单，贴在巴勒斯坦的大街小巷。他这么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拉比们对他非常不满，理由还是那些什么毒神之类的。为此呢，数次控告耶胡大，耶胡大也因此进过监狱。即便如此，他复兴希伯来语的念头非常强烈。1882年，耶胡大的第一个儿子出生，他决定只教小孩希伯来语，别的犹太人发现这个之后呢，也就会跟着学。 说干就干，为了给孩子一个非常纯洁的语言环境，野狐大不允许他跟别的小孩一起玩，以免受到干扰。有一次小孩他妈看着孩子哇哇哭得可怜，就用俄语唱歌给孩子听。野狐大一听是勃然大怒，直接把家里桌子掀了，让他妈滚蛋啊！在家里能说的就只有希伯来语。在这样的教育之下，自己的孩子成了2000年来从小说希伯来语的第一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来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，这些人操着不同的语言，彼此之间交流很不方便。这个时候有人听说耶户的发狠，拿自个儿家孩子当实验品，复兴了希伯来语，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。犹太人当然要统一语言啊，而如果希伯来语能在日常中用起来，最好不过了。就这样呢，耶户的就吸引了一大群志同道合者，办起了希伯来语的报纸，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。这个时候犹太的拉比们眼看能听懂他们讲经的人越来越少，终于向现实低头，耶户大复兴希伯来语就走出了关键的一步。委员会成立之后，耶户大要做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编纂一本现代希伯来语词典，这个工作难度非常大。首先是语法的问题，过去圣经里希伯来语的语法非常繁琐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不便，耶户大要想尽一切办法简化过去的语法，让普通人也能掌握这门语言。这还没完，19世纪末那么多新事物啊，电报、电话、火车、轮船、机枪、大炮，这些玩意儿圣经里没有，耶户大就用希伯来字母一个一个拼出来一部字典，要为这门古老的语言再造语法，还得发明不少新词儿，难度是可想而知。所以这本字典啊，一直编了十几年，一直到1904年耶户大编撰的第一部希伯来语词典才问世。这部词典在巴勒斯坦就引起了轰动效应，很多移民纷纷吭哧吭哧从头学习，并且让自己的孩子也学这个。就这样，耶户大重塑过的希伯来语成了团结犹太移民的粘合剂。在这种气氛当中，希伯来语开始复苏。到了一战的时候，根据统计，巴勒斯坦地区有64所全部使用希伯来语的幼儿园、中小学和专业学校。移居到这儿的8万多犹太人，有3万多人把希伯来语当作第一用语或日常用语，这门一度濒临灭亡的语言就又活了过来。耶户大并没有满足现状，着手编撰更详尽的希伯来语词典啊。遗憾的是呢，词典没有编撰完成，是吧？他在1922年就去世了啊。但他一手推动的希伯来语复活事业在巴勒斯坦地区呢就结出了硕果。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，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托管地，英国规定希伯来语和英语、阿拉伯语一起成为托管地的官方语言，等于呢获得了官方认可。到这个时候，希伯来语的复活就算是彻底成功啊。所以这个本野户大也被称为这个现代希伯来语之父啊。因此你看那个我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吧，我们经常逛那条大街，就叫本野户的大街啊，两边都卖一些手工艺品啊，甚至这个调料啊，什么菜场啊都在那两边。那条大街等于就是这个耶路撒冷非常繁华的一条大街啊，在老城外啊，本野户的大街啊，就是为纪念他啊。一开始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是本野户的是谁啊，干嘛纪念他呀，是吧？因为我只对这个以色列的什么军事史感兴趣，我以为是哪个将军呢啊。后来百度了一下，哦，是为了纪念这位希伯来语之父啊。所以此后呢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呢坚定的要在巴勒斯坦建国，更是把复活了的希伯来语当成自己民族的重要印记。1948年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终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，这个新生国家的官方语言就是古老的希伯来语。现如今以色列的报纸、杂志、大街小巷的各种告示都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啊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门语言一度濒临灭绝，要不是靠着耶户大这样意志坚定的疯子，希伯来语是绝对不会有今天这般光景的。好啊，希伯来语复活的故事呢，咱们讲到这儿就告一段落。语言呢，对一个民族来讲是共同记忆的载体，因此在塑造民族的过程当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而唯有把语言用于生活而不是束之高阁，这样的语言才能有生命力啊。关于希伯来语复活的故事呢，咱今儿就聊这么多。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加入我的会员，谢谢大家。